你发光的时候到了。作者：罗伯·鲁弗 （Rob Rufus）。 第八章：两个亚当的分开。有一个秘诀能将福音的大能超然释放出来，使它超过我以前所见过的一切东西。我将这个秘诀称为两个亚当的分开。若不明白首先的亚当和末后的亚当都是联邦元首，我们对律法、恩典和新约其余一切的认知就都不全备。正是在这个真理当中，其他一切有了能量，有了能力，清澈透明地调和到福音里面。米歇尔的见证，我第一次传讲两个亚当的分开这个信息，大约是1997年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Adelaide 我所带领的教会里。当时我们正在一个很大的篮球体育馆聚会。有个礼拜六的晚上，我快要结束聚会，正在此时，说预言的灵降在我身上。我说起预言来，说了大概20分钟。在恩高之下，我能提前看到后面要说的5-6句话，所以我知道这不是我头脑里发出来的东西。我所讲的类似于上帝的圣言。我的灵与上帝的灵紧密相连，从信心、知识的言语和智慧的言语这些恩赐的翅膀上传来先知的大能。我以这种能力宣布一些事情。上帝开始说，你知道自己不断呼求地找我更多的大能和更多的同在，但我的大能和同在若是毫无目的，我又何必分享我的大能和同在呢？瘸腿的，伤心的，失丧的，受淫乱的罪所捆绑的，拜撒旦的，被鬼附的，你若不将这些人带来，我为何要展示莫大的能力呢？因为医治是儿女的饼，你们在基督耶稣里是我的百姓，所以我要赐福你们。但你若想看见我的大能彰显出来，就要将他们带来。带领那间教会是一件快乐的事，因为无论上帝说什么话，他们全都遵行。下个礼拜天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穿过矮树篱，跑到高速路和偏僻小路上，将一群最痛苦的人拉到后面。他们带来坐在轮椅上病情最严重的人。有个女人名叫米歇尔。以前我从来没听说有人竟然在澳大利亚电视台的黄金时间说过她的病情。我很高兴为她祷告的时候对她一无所知。疾病导致她每一处的关节都已脱节。她这种病已经到了真正最后一个阶段。她的关节脱位太严重，只能像水母一样怦然躺下。她的人生饱受摧残。她还是一位单身母亲，已经失去儿女，因为无法爱护他们。可悲的是，医生说过这种病无药可治，有可能再过6个月她就会死亡。她服用高剂量的杜冷丁，需要4-5位理疗师才能暂时把她的关节接到一起。她常常忍受剧痛，随后关节又全都脱节。我们教会有一位姊妹在电视上看到这一幕，于是找到这个女人的住处，带她来聚会。我正在讲道的时候，这个女人说，带我离开这里，带我离开这里，我不想在这里。我讲的是两个亚当，然后呼召人接受救恩。我向体育馆四周观看，讲台前面的区域挤满了人，走到前面来接受耶稣基督。何等美好！我真是开心，去跟刚信的人打招呼，跟他们握手。因为我喜欢看见人得救，所以对每个人说，很高兴你来这里，很高兴你归向基督。我一边对每个人说话，一边来到坐在轮椅上的米歇尔面前。他看着一点都不高兴，于是只跟他握一下手，继续往前走。聚会结束了，我正要离开，正当我快要走出去的时候，有人抓住我说，罗伯，能不能过来为轮椅上的米歇尔祷告一下？我心里闪出一个意念，上帝啊，上个礼拜我预言过这件事，这不是今天的我。 我不在相同的恩高之下。接下来我听见上帝说，去吧。于是我去见他。他躺在轮椅上，完全世俗，尚未得救的男朋友在后面推着他，表情非常沮丧，非常尴尬。我说，好的，米歇尔你好，我要求主赐福给你，我要求圣灵以他的膀臂拥抱你。我的言辞给我留下挽回面子的各种空子，各种机会，免得这种东西不管用。但澳大利亚人真是澳大利亚人，一点儿也不含糊，要么是真的，要么不是真的。澳大利亚人一点儿也不装腔作势。我的澳大利亚会友全都站在四周，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来自南非的牧师，他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把病人带来，上帝就会医治他们。他们站在那里观看，要看一下是否管用。如果真管用，他们就会更爱我。如果不管用，他们肯定会给我上一堂澳大利亚文化课，将心里话吐槽出来。大家都在旁观，要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出了不少汗。我接下来的意念是把他两条腿抬起来。我过去抬他的一条腿，发现他一条腿比另一条长很多。我祷告说，圣灵啊，求迷来触摸一下米歇尔，将迷的荣耀同在彰显在他身上好吗？主啊，谢谢迷。令我惊诧的是，随后什么事都没发生。其实仅仅停顿了10秒钟，却感觉像几个钟头一样。我心里想，上帝，好吧，现在随时都行，只要你做事，只要你现在就做。又过了几秒钟，米歇尔以一个男人的嗓音说起话来，我不要出去。他的世俗男友眼睛瞪得快要从头上鼓出来。我却特别激动，因为我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邪灵进到人的心理深层，按他们自己的时间和喜好将痛苦表达出来。然而当恩高来的时候，迫使他们来到顶层。既然他们开始说话，我就知道他们已从幽暗的深处上来，上帝的威力把他们拽上来。在那个时刻，恩高临到我，我吩咐说，你不要出来。你肯定在开玩笑，我是南非人，我们在非洲每天都赶鬼，我一直在等澳大利亚的鬼，他们非常高明，他们非常民主，他们隐藏起来毁坏人的生活。你要出来，奉耶稣的名，你出来吧。米歇尔的身体一震，突然我手里的那条腿发出呼噬的声响。圣灵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每一个关节复归原位。他咯咯的笑，哈哈大笑，哈哈，嘻嘻嘻，好痒啊。我的理疗师没能力这样做。太美妙了。这种电流穿过我的全身。我们注视着不可见的推拿师将它再次组装起来。后来停了下来，他在那里思想接下来要做什么。他问道，如果我站起来行走，是不是试探上帝呢？我已经有很多年没行走了。我回答说，不是，不是试探上帝，我们是在考验魔鬼。快点起来行走。我轻轻握着他的手，把他扶起来。我们走了几步，然后我放开他的手。他绕着房子走了一圈，他的肌肉都已干枯，因为他一直关节错位躺在那里，已有好多年没有行走了。在几个礼拜之内，肌肉长回来，他开始踢足球了。他做起生意，可以把孩子们接回来。同一家电视台来找他，请他对先前的报道制作一期续集。他们想从另一个侧面听听正在发生的故事，于是把他请到录音棚采访他。后来他们在礼拜天晚上来到我们教会，几百名年轻信徒正跑来跑去，蹦蹦跳跳，举着很多国家的国旗， 他们全都录制下来。他们把米歇尔本人跑来跑去敬拜耶稣的镜头也录下来。新闻报道先是播放他踢足球把孩子接回来，然后回放一个月之前原先的报道。当时医生说六个月之内他死定了，绝不可能再走路，这种病无法救治。接着医生在录音棚接受采访，问他们米歇尔在医学上是怎么回事。虽说我喜欢医学，并为他赞美上帝，但有时候医学界的人有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他们特有的预设和自然主义因果关系的世界观，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有超自然干预的事。就在这些医生眼前，在数百万澳大利亚人面前，全都在黄金时段在6点钟的新闻上看到这一切播放出来，绝对击垮了他们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些医生说，哎呀，我们这个，我们不信神迹，所以说呢，这不可能是神迹。或许他们只是让他进入了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我的反应是，积极的心理状态。聚会期间，他一直苦苦哀求带他离开那座房子。邪灵从他口里尖叫，我不要出来。这根本不是积极的心理状态。澳大利亚有那么多的顶级医务人员，有些是世界上最好的医生，他们为何不能使他进入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从而释放他呢？本来我们要花数十万美金，也因此可以免费宣传。我们开始接到全国各地打来的电话，请我们给他们祷告。我们看见可畏的神迹，一个神迹的价值等于100万次的正道。令人稀奇的是，他听见的不过是两个亚当的分开，信心来了，大能就借着这信息释放出来。分别善恶术，现在我要按着先后顺序逐句分析讲解两个亚当的分开这个题目，把真理生动地讲清楚。我们先从创世纪第二章讲起，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上帝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上帝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创世纪2:7-9，耶和华上帝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创世纪2:16-17，第一个人亚当也是第一个重生的人，他的重生是从灵性的生转为灵性的死。罗马书8章说耶稣是从死里的首生者，罗马书8:29和和本译作长子。耶稣则是从灵性的死转到灵性的生，按此而生的第一个人。我们在转到创世纪3章人类大受欺哄之前，请你注意，这果子不是只分辨善和只分辨恶，这棵树是分别善和恶的树。我们必须警惕，高度警觉，免得宗教邪灵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迷惑我们。他们想把福音贬低为不义行为和仁义行为之间的对比，善与恶的较量。真正合乎圣经的对比是自义和所赐的义之间的对比。对明白真正的恩典福音来说，为什么圣经对园中两棵树的描述极为重要呢？因为除非弄明白分别善恶树的目的，否则没有人能完全明白真正的福音。现在我们来看创世纪3章，耶和华上帝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上帝曾说， 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天起了凉风，耶和华上帝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上帝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上帝的面。耶和华上帝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我赤身露体，我便藏了。”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上帝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创世纪3:1-13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使人产生一种错觉，无论人犯什么错或行什么恶，只要行更多的善事，就能补偿过来。换句话说，堕落并非真的是堕落。假如人类还像堕落前起先被造时的状态，人便不需要一位救赎主。换句话说，只要他将恶行从生命当中隔离出来，并且行善事，就能启动自身的道德恢复。若是果真如此，就没必要有十字架，不需要有耶稣。离开圣经对分别善恶树的教导，支持恩典福音的理由就会全然削弱。宗教界的教导当中不讲人的堕落，非常狡诈地引诱我们，网罗我们，掉进邪灵的终极轨迹，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我们辩论义行和不义行为之间的对比。教会有许多人已经掉进自义的宗教陷阱，导致不正当地抬高人大肆吹嘘的智慧，炫耀他骄傲自大的论证，拙劣地模仿真理，戏弄天国福音的根基。上帝的智慧就是十字架，他是赐下来叫我们得荣耀的智慧。在灭亡的人看来，十字架是愚拙的，因为他没有用义行来对比不义的行为，而是用所赐的义来对比自义。对比的双方是分别善恶树和生命树，而生命树就是借着十字架所赐的基督的义。在灭亡的人看来，十字架是愚拙的，因为他们不明白分别善恶树的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在宗教界的人看来，十字架的永活大能只是一种令人好奇，并非必不可少的东西。上帝没有说，你若从树上摘右手边的果子，就能分辨善，你就会平安无事。但树上左手边的果子是恶的，不要吃那果子，只能吃善果。相反的，显然上帝吩咐说，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这棵树上的果子，这一简单举动使人丧失了与上帝的亲密关系，也丧失了在上帝荣耀当中的最高境界，从而使人类陷入混乱。我们寻求真理，不能借着错误的对比，而要借着正确的对比。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果子分开，只吃善果，不吃恶果，或者只吃恶果，不吃善果。在这种情况下，错误的对比是这种样子，义行对比不义的行为。但亚当不能提取或分开树上的果子，这棵树上的果子全都不可分割，善和恶混杂在一起。要让亚当再次与上帝和好，他不能只吃这果子善的成分，不吃恶的成分，然后在善的方面下功夫与上帝和好。果子的各个部分 都是堕落的一部分，因此果子没有哪一部分可做恢复的一部分。你无法把恶提取出来，把善保留下去。这一点确认和界定了现今宗教界真正的混乱。我们若想将恶从果子里剔除掉，只吃善的成分，从而与上帝和好，就是在追求自义，而不是顺从上帝白白赐给我们的义。亚当吃了错误的果子，盼望在上帝之外借着自身的独立追求变得跟上帝一样。一棵树挑起了乱局，另有一棵树终结了乱局。上帝的儿子就属我们所依靠的生命树。两个亚当的分开生出能力，这就是这恩典信息的全部宗旨。我们看见他，相信他，神迹大能就会将神迹奇事释放出来。他的威严生发的宏伟荣耀何等强烈，单单靠着他，福音的这种大能就能吸引人归向耶稣。这种史无前例的超然大能披戴在教会身上，尚未得救的人在一旁观看，他们起先不会明白这种大能源自哪里，但他们会感到震撼，也会大惑不解。许多人会战战兢兢地充满好奇，惊叹不已，他们会询问我们，这等壮观的同在和大能怎么会降临在我们头上。地理意义上的地区都要被上帝明显的荣耀所遮盖。在这种荣耀的氛围当中，我们要来谈谈两棵树和两个亚当。世人因为看见有大能降临在我们身上，就会愿意倾听。没有得救的人对我们的信息不感兴趣，我们不是冷若冰霜，以愤世嫉俗的态度去找他们。我们将两个亚当分开，就会借着这启示迎来上帝的荣耀，然后我们就在大能当中行在这信息的启示里。这样会激起大众的兴趣，就像在五旬节那天一样。大能浇灌下来之前，没有一个人提问题，但大能突然而至，就激发出这类的问题，这究竟是什么意思？然后彼得便开始解释这是怎么回事。我亲身经历过这种事。有一次外出，我穿过澳大利亚的一条街道，我不想让人知道我在那里。我已经讲了两个礼拜，真想拿一本好看的小说坐在海滩上读一读。我不爱出风头，穿着一件 T 恤衫，穿着短裤，戴着帽子。然而我正行走的时候，听见有人说，罗伯你好。我转过身向这些热情的基督徒打招呼，他们正坐在空旷人行道旁的咖啡店里。我的第一个意念是，好吧，耶稣，我要特别友善的待人，但我在度假，心情不是特别好。我向他们走过去，想赶快应付一下，然后继续去海滩上。我走到他们的桌子，侧身说了一句，你们好。我心情不好，向桌子侧身的时候，上帝的荣耀降到他们每个人身上。这可纯粹是上帝的恩典啊。他们是完全普通的人。我知道的下一件事，四个人当中有三个，有金子遍满他们身上，有油从他们的膀臂上流淌下来，四个人全都好像喝醉了一样，倒在路边的人行道上。行人路过，看到金子和油从这些人身上流出来。我知道听着很怪异，但上帝行神迹有他的目的。这是指示人归向他的儿子耶稣。我只是从这里路过，突然一下子，大家看到了油和金子。他们说，这是怎么回事啊？我回答说，这些人不像你们想的那样，他们不是喝醉了。然后我讲起来，大家停下脚步听我讲，来回应大能的彰显。我们应当记住，当我们看见上帝的大能彰显出来的时候，上帝不是在肯定某个事工，而是在肯定他的恩典信息。无论你是传福音的，是牧师，是教师，是有君尊的祭司，是管理员，或者是有恩赐的生意人，只要福音的大能彰显出来，上帝都是在肯定他的信息。 他愿意在大能当中以神迹、奇事、异能和圣灵恩赐多种多样的行动来见证这伟大的救恩。这信息在我们心里若是活生生的启示，而不是头脑的知识，教会就会渐入佳境，成为一种正常的生活方式。我很愿意看到上帝在神迹奇事中运行，将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因为世人若看不到一位荣耀的上帝在医治病人，使人得释放，就不会看到上帝的本性在行动中表达出来，救人脱离痛苦，从而显明他的爱，这是他的本性。恩典的福音在教会中启示出来，使得教会无需做工来争取上帝的大能，也免受宗教体系带来的后果。比如说，使他们无需禁食40天，忽视孩子，忽视配偶，忽视身体健康，忽视有益健康的正常生活，因为他们已经认为创造出一个虚假的世界，想要暂时得到正在消失的旧约荣耀。这种渐渐消失的荣耀虽然使他们行出很大的神迹奇事，可以服侍两三个礼拜，却让他们的灵魂疲惫不堪，丧失理智的功用，致使许多人行出各种怪异和不道德的事，导致教会直接把他们开除出去。不可如此。基督的身体要渐渐长成满有基督的身量，因为向上的恩赐已用一种信息装备上帝的百姓，恩典的启示、神迹、奇事和异能要伴随真正相信、充满活力的相信的人，上帝要用这些神迹来证实这福音。大多数基督徒从未见过这种状况，甚至不知道它真实存在，必须将福音启示出来。所以我祈求赐人恩典、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启示人、光照人。圣灵啊，求你开启我们悟性的眼睛，叫我们看见你的恩照有何等的指望，迷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父啊，求迷叫我们看见迷对我们信的人有何等无与伦比的大能，就是迷使基督从死里复活时所运用的同样大能，好叫我们无论走到哪里，我们的影子都能开始医治病人。即使我们心情不好，也没有为之禁止祷告，只要我们侧身在桌子上方，荣耀也会降临。上帝证实这信息是要叫医学界已经放弃治疗，像米歇尔这样的人从轮椅上走下来，要将鬼赶出去，叫异国的人听见上帝的奇妙作为。上帝不是一种理论，不是一种知识性的神学，而是真实存在的主，他借着一群人做工，他们明白分别善恶术是怎么回事，十字架是怎么回事，两个亚当都是谁。整个人类要么在头一个亚当的联邦元首权下，要么在幕后亚当的联邦元首权下。罪与死因着亚当一人进入世界，上帝只承认地球上有两个族群，在头一个亚当里的人和在幕后亚当里的人，不存在某种可供避难者藏身的中立地带。整个人类要么在这个亚当里，要么在那个亚当里，这是上帝设计的样式。我们将两个亚当分开非常重要。我们应当看见，在头一个亚当里，我们借着分别善恶术失去了什么东西，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现在我们又拥有什么东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要先来查看罗马书5:12。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将要看到，罪不是因着你犯罪才入了这个世界，而是因着义人的悖逆。上帝说过，不可吃那棵树上的果子，但这一个人，他是我们的联邦元首，因着他的悖逆，使我们陷入这种悖逆。这样一来，他使得灵性的死临到所有的人。死的意思是隔绝，灵性的死是与上帝隔绝。使我们成为罪人的并不是我们的罪，而是这一人的罪使整个人类陷入一种死亡光景，从而使我们犯罪。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罗马书五章十二，我们不住的来看一人这个词。到十五节的时候，我们还要看见这个词指的是耶稣一人。我们还会看见一种说法，岂不更耶稣代表我们所收复的东西，岂不更加倍超过头一个亚当代表我们所失去的东西吗？我们在下一节会看到，上帝的律法还没颁布给人的时候，罪不归到人身上。没有律法的时候，不衡量罪，也不计算罪。在亚当的时代到摩西的时代之间，没有其他的律法颁布给人类，有一条诫命，并且只有一条诫命赐给那一个人，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没有律法之先，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罗马书五章十三，这是令人震撼的一句话。照样，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说，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罗马书四章十五，在亚当和摩西之间，罪不归到人身上。虽然人犯罪，却不被定罪，因为天上甚至还没有计算罪。罗马书五章十三说得一清二楚，没有律法，罪也不算罪。在罗马书第五章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将要看到，人犯了罪，虽然他们的罪没有计算在内，然而死还是作王。上帝没有因着他们的罪而审判他们，因为没有律法，然而死还是作王。这就证明，不是因着我们犯罪导致我们死亡，而是我们在头一个亚当里的光景。接下来，这段经文将会告诉我们，头一个亚当是那位要来者的预像，将亚当与耶稣对比。因着亚当的悖逆，白白使所有的人陷入死亡光景。但因着耶稣的顺从，使人只要相信，都能进入另一种光景，白白的这所赐的义和超自然的生命。你会看到，保罗将会大大强调这种借着义人而来所赐的义，以及借着头一个人而来的死亡光景。然而，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罗马书五章十四，这岂不是很有意思吗？这个悖逆的人是那位全然顺服者的预像。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指的是联邦元首的问题。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上帝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因一人过犯就被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的生命了。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也成为义了。罗马书五章十五杠十九，我们接着往下读，就会看到上帝为何将他的律法增添进来。从摩西的时代到十字架的时候，上帝将律法引进来。朋友们，现在我发自内心，凭着怜悯和慈爱，我以连续的态度满腔热情地说，巴不得整个基督的身体全都有合乎圣经的纯正神学和清晰程度，一劳永逸地看到律法为何添加进来。加添律法不是为了矫正我们，加添它不是为了修复我们，加添它不是让它做以色列人的道德指南，加添它不是为了把我们变成更好的人。上帝，圣洁的上帝加添和引进律法有一个原因，并且只有一个原因，使我们 犯更多的罪。你们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你们震惊的一语不发。有人说，他们相信全本圣经，从创世纪直到启示录。他们自称相信全本圣经。他们说，只要你能在上帝的话语里叫我看见，我就信。哎呀，这实在简单明了。只要我们用正确的释经法解释经文，这一点就会非常简单，非常显而易见。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为何引进律法，不是为了改善我们的生活，也不是让我们有道德指南。律法颁布下来，不是使我们更加圣洁或者更负责任。上帝引进律法，为要将我们里面的死亡光景暴露出来，致使我们越发犯罪。既然圣洁的上帝恨恶罪，又怎么可能将一种激发我们越发犯罪的东西加在我们身上呢？因为上帝在追求一件远比恨恶罪更为重要的事，将人类的无知光景暴露出来。他要揭示出我们在自义和死亡的光景当中与上帝断绝。我再说，这不是一个将义行和不义行为做对比的问题，而是借着律法暴露出人的自义，好叫人接受白白赐给人的义和丰盛的恩典，不再被定罪。我们敢读下一节经文吗？有人有胆量读出来吗？我们来看为何添加律法，读一读圣灵所漠视的上帝的话。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新译本罗马书五章二十。然而大部分人误读这节经文，认为这里其实说的是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减少。教会传讲说，加添律法是为了阻止人犯罪，加添律法是为了威吓我们不要犯罪，免得上帝杀掉我们。加添律法是为了修复我们。不对，信徒应当相信这本圣经，圣经说添加律法为要让过犯增加。事实上，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七将十条诫命称为属死的执事。我再重申一次，加添律法为要使过犯增加。然而我们听见的却是这种话，我们应当把标准定得更高。我们需要律法，我们教会需要更多的义，我们应当更多传讲行为。我再说，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宗教人士为解决这个问题所提供的方案就像火上浇油。在西方国家，教会对世俗世界和他们的罪行越来越动怒。教会越来越强烈要求在各个地方将律法摆放在他们面前。教会在传讲道德革命。然而，耶稣来的目的绝不是发动一场道德革命，因为我们若是回来搞这个，就会再次掉进魔鬼的陷阱，重新转讲分别善恶术。我们无法将善从恶中分离出来，因为善跟恶一样，都是堕落的成分。福音是自义与所赐的义之间的对比，而不是义行与不义行为之间的对比。我再强调一遍，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然而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罪借着死掌权，照样恩典也借着义掌权，使人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进入永生。新译本罗马书五章二十至二十一，我们看这个句子，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就更加增多了。这里译作增多的希腊文是两个不同的字。我们若不明白这一点，就看不到整件事的奇妙之处。实际上是罪在哪里 ,pleonazo, 恩典就 hyperparasuo。换言之，罪在哪里增多，恩典已经在那里越发丰盛了。在这种越发丰盛的程度之上，甚至还要更加丰盛。在律法以下，我们的罪增多。然而设想在一场拳击比赛中，我们的罪与恩典相遇，每一次都是恩典占据绝对优势而获胜，大胜我们的罪。 不是对手。无论罪在哪里增多，恩典都在那里越发丰盛，超级增多。世界罪恶满盈，因罪病入膏肓，但我要告诉你，有一种能力大大超过罪，成为恩典的大能。这种大能最终必定全然得胜。既然罪在这世上掌权，恩典就在遍满这个世界。我们正在走向这个世代的高潮和顶点，这天国的福音要伴随着神迹、奇事、异能和医治，向各个族群的人做预兆，在万民中传扬。我们要将两个亚当分开，我们要攻破这种人的义，将所赐的义显明出来，宣告圣洁的上帝在地上引进律法的真实原因。圣经教导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成为我们的罪。我们要搞明白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为哪个罪？是我们在律法以下犯的罪呢？还是律法颁布之前的罪呢？你若真想知道福音是什么，这个区别非常重要。耶稣将世人的罪担当在自己身上，指的是什么罪呢？不是像奸淫、羞辱父母、说谎话这一类不顺从律法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撤掉律法，确实为我们除去了所有这些罪。然而，圣经说耶稣担当了我们的罪，他的意思是说，他担当了我们远在律法颁布之前已然生效的有罪光景。你要记住，律法颁布之前罪不算是罪，然而死却因着义人的悖逆而作王，因为他是人类的联邦元首。律法颁布下来，不是为了矫正称为罪的乱象。律法颁布下来，是为了显明我们全都从头一个亚当继承了一种称为死亡光景的东西，好叫人明白他极其需要一位拯救者和救赎主。你若相信律法是为其他原因而颁布下来，一定会变得自以为意，比迷还圣洁。我们应当因着上帝颁布律法的原因而喜爱上帝的律法。有人指控我恨恶律法，说我是反律法主义者，但我绝对真的喜爱律法，却是因着上帝颁布律法的原因，因为我相信圣经。他颁布律法，要叫过犯增多，将我们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死亡光景暴露出来，释放我们脱离对自义的无知，不再让他欺哄我们。这种无知告诉我们，我们能把恶从树上分离出来，行善事，从而炮制自己归回上帝的关系。并不是律法使我们哪个人成为罪人，或者使人陷入死的光景。我在说，律法来，为要将我们每个人里面借着亚当的堕落早已存在的死亡光景暴露出来。在罗马书第七章，保罗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罗马书七章八，保罗得到启示，律法吩咐他不可行的事，他却不断的去行，犯罪的不是他，而是住在他里头的罪。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罗马书七章十七，律法的用意就是带给人这种启示。传讲恩典的用意不是为了激励人努力争取更多的义，他意在将一种称义的光景揭示出来。你若重生，在基督耶稣里已有这种光景。祷告，父啊，我们现在要为着迷在上帝圣道中所启示的荣耀真理而感谢迷。最近这几百年来，尤其是最近这几十年来，尤其是最近这几年来，圣灵一直如此的恩待我们，加速恢复失去的真理。我们为此要感谢弥。真理曾在中世纪的时候向教会隐藏起来，从教会夺走，并且一直想让这种状况延续到将来的世代，使我们陷入心怀两意的状态，模棱两可，随从精神分裂的宗教，被各种异教之风吹得摇来摇去，搞不清我们在迷面前是什么状态。我们曾问过，我在上帝面前 是什么状况？我在基督里究竟有多安全？我是否真的脱离了律法？上帝有没有可能再次向我发怒？父啊，我们要感谢弥美妙的福音消息正在全的恢复过来。我们正在发现，在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里，因他的顺从，弥已将一种完美的万无一失的义归给我们。这种义应许在一份永远的约当中，不可逆转，没有条件。弥曾为此启示，弥曾启示说，弥再也不会向我们发怒，再也不会使你平安的约离开我们，弥的慈爱或恩宠也永远不会再离开我们。弥要将我们看作与基督同为后嗣的人，弥会每时每刻只把我们看作上帝的义。我们在头一个亚当里的时候，无论我们做多少善事和美事，都只不过像污秽的衣服。我们的义好像污秽的衣服，因为我们在错误的联邦元首权下。但是父啊，现在因着末后者的顺从，我们在恩典的安全网里，我们借着所赐的一座王，我们永远稳固，全然隐藏在基督里面。他是上帝的羔羊，也是我们的义。既然如此，父啊，我们祈求这些真理继续大大的启示出来，我们在这荣耀福音上的见识和价值飞速增长，致使我们在心里面将两个亚当分开。两个亚当的这种分开，必能使人行出神迹、奇事和异能。我们为此感谢弥，弥必定看顾这一信息，将天上掌管我们生命、教会和世界各地的大能显明在所有的宗教、文化和族群当中。我们为此感谢弥，天国的福音必定传讲出去，只是人世界末日就要到来。父啊，我们为此感谢弥，奉耶稣的名，阿们。